好，欢迎来到粉丝乐翻天这个段落哈、嗯，你不用下车，收音机继续开着，继续来听。好，本来是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三会安排这个空中小点心，
对
对，谈谈女人的话题。
对，但是小点心掌门人度假去了。
哎，对对，今天我们要谈谈男人的话题。
好，对，
也不应该说是男人话题啦，这个不管是男男女女，只要在工作有工作的人呢，
嗯，
都应该要了解的，对不对？来，怎么样经营管理自己？
对，怎么样管别人，怎么样被别人管，
是，
然后怎么样管好自己。
对
对，
被人家管的时候不要生气，
对，
管的时候不要太，也不要太生气。
对，我们简单讲，今天就是要聊一些这些管理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一位来宾，他也是在管理方面相当有经验的、
嗯、
对，曾经在美国人的生化药厂公司工作过，自己也曾经经营过公司，也做过气管顾问的我们一位管理顾问洪立安 Andy。 Andy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洪先生很好啊。你好，洪先生非常的好，你知道他手下最多的时候有600多人在他管理、哦，我不知道你管理那么多人是怎么管的
啊？500多个人，
500多个人，
一下有管理，
哦哟，非常精准，你看，
嗯，
我多加了
112个，
512个，
对、okay、他们做管理的人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很仔细，像我们做传播或者说我们学文的人，有时候讲话就是讲一个很笼统的
大概多，
对，他们那个 number 一错，马上就给你纠正的。
OK， 管理这么多人，我想形形色色、各种族裔都有哈，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就是今天先请教你了、
嗯、
我想我们湾区有很多这个大老板、小老板，还有些中级主管、高级主管手下人员这个不等、
嗯、
那么想让了解一下，是说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好，或者说一个中级主管或者高级主管，他怎么样来去做好他的经营管理，您可不可以有一个大的方向给我们提提？
哦 OK 啊、为什么你特别提到是个小企业呢？我想先请
小企业，因为你管大企业，大企业人太多了。我想，我真的小企业为什么要针对小企业？就是如果人少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处理好的时候；人多了以后呢，是不是可以用同样一个道理去推展？我觉得也许可以，也许不能。
其实你讲的也相当对。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公司大小在管理形式上可能差异不是那么大，
是
反而倒是你所在的行业
哦，
也可能会有区别。
嗯，
例如说金融业、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或者是湾区很多的高科技业，在这个各种行业中间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在各种行业中间个别差异会比较大、
嗯、
但是如果说在同一个行业中公司大跟小相同性就比较高一点。
嗯，对，我知道，我在台湾是做那个传播业的。我们传播业的时候、
嗯、
我最讨厌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打卡，因为我们的工作呢有的时候早上5点就要起来，有的时候一忙了还忙个通宵，你每天这样固定去做那个没办法，没办法配合。就是没有办法配合这种管理方式。
所以当你看到有些高科技的人士他不用打卡、
嗯、
中午吃饭的时候公司还供应午餐，
哎
而且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备，
哎还蛮羡慕的。
对，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个高科技的行业跟其他的行业就不同呢？
你会羡慕吗？真要我一点都不羡慕、欸
啊、
因为我知道那种人通常都是加班做到死，所以他供午餐、供晚餐、供你休闲娱乐，巴不得你就住在那儿。
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做传播的时候、
嗯、
做传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嗯，就是很多很多的 case， 每个 case 呢你都要突破，你都要创新，你都要跟很多的同业去比，
嗯，
你要赢过人家，那真是非常非常烧脑筋，常常要再开一个会，就动脑会议去想一些新的东西，好像你看到没什么事情，那边晃啊晃，然后其实脑子都一直在转，一直转，非常的累，
是
很累。
呀，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公司对你越好，其实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帮你全部挖出来。
哎，对，希望当然不是说站在管理的角度上，不是说把你压榨了，
哎是，
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启发你不同的潜能。能够对公司有更多的创新、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高科技大部分他们都有一群人要特别要创新，无论是方面或者是甚至于在其他各公司的各个方面，行销管理方面都是喜欢创新的，
嗯，
所以他们提供员工很多的福利。
嗯，
那我们刚刚当然也回来你的主题了，就是老板或是中高级主管怎么样来做好管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知道公司营运的目标是什么。
哦，
大方向
先设定一个公司营运的大目标。
对，
就是可是中高阶主管的话，他要还是要听从上面嘛。
对，那因为老板或者是股东，
嗯，
他们总是会设定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呢就要充分的传达到中级主管，甚至于到每个员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公司是往哪个方向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也是因着公司的文化不同，所在的行业不同，会有些不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在欧洲的药厂做过，
是。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欧洲的药厂很有欧洲风味，管理上面。
嗯，怎么样叫欧洲风味？
嗯，对啊，
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福利。
哦，
呀，对，他们就是休假可以休的比较长。
嗯，
管理也比较松散。
那美国公司不是也是很重个人福利吗？
不一样，美国公司我个觉得讲，他们比较注重规矩，他在一定的规矩下让你自由，有很多的自由空间。但是最终来，如果你要你做什么事都还就一定要在这个规矩之下面做。
OK， 那你讲到这个美国公司跟欧洲公司不一样，那你是不是进一步的来谈谈？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嘛，我想在欧洲公司上班的人还是少一点。那美国公司经理管理它的特色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所谓的美国公司是在地的美国公司，那在地的美国公司也有很多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
嗯，
例如我就发觉说，他们这个虽然是个美国公司，但是是一个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在美国设的公司，我发觉他在对原公司的文化也非常的深。
哦，所以这里还要分别，比如说韩国人或是日本人在美国设的子公司，或是这个中国或是台湾设的子公司，不一样。
从香港来，
香港来的，
对，我觉得文化上是有差别，多多少少，因为高阶主管很多都有原国本国公司的经验，他多多少少会把他原来母公司的文化带进这个子公司来，
所以说跟他这个主管本身他的出身，包括他的国籍文化，还有母公司都有很大的关系，
都有不少的关系。Yeah.
对，那其实我也想回到刚才前面那个问题，刚才正要一开始问到小企业的老板或中高阶主管，然后 Andy 你又提到说行业不同等等，那我就很好奇的，像我知道 Andy 你自己是医学院出来，然后念 MBA， 那么 MBA 管理通常就是管理学院出来就是管理学院嘛？那你们在上学的时候，难道有针对不同的行业，然后去做不同的学习吗？还是说你们掌握的只是一个，好比说是比较，我觉得说比较是不是像一个心理的层面，人际沟通的技巧怎么样掌握，怎么样这个领导统御是这方面的吗？
都有。我们有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专门一般性的管理，也有专业性的管理。例如，有人专业在行销上面，有人是在财务，有人会计，有的是一般管理，有的是生产的制程方面的管理，工厂的管理。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是要大家有 case study 啊，就是案例讨论。案例讨论的时候就分不同组，然后就会有不同的行业。那因为我是在密西根念的书，我们学校离三大汽车厂很近。我们的同学有许多是汽车厂的中高阶主管会来补修企业管理的课。
是，
所以无形中他们也带了很多很现实的，几乎是现场昨天前天才发生的事情带到教室里来，大家一同讨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像我，因为我的背景的关系，我也从不同的行业也带进讨论，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事实上差别很大。
好，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这个，您还就是把它归纳一下，怎么样来做好一个经营管理领导统御。
首先就是传达你的目标，
是
公司的目标，
就是，
要讲得很清楚。老板当然就是向高级主管传达，那高级主管可能有不同的部门，高级主管就要向中级主管传达，就是可能就更仔细的跟说明清楚该部门能够对公司有什么贡献。那既然是小企业，我想可能在就有两级的主管，我想就应该够了。
是，
如果再多的话，我就觉得以现在的科技跟管理方式，太多层的管理就是不是那么有必要。那如果要多层的管理，可能就是比较大的部门 较中型大型的企业才会有比较多层的管理。
是，那您刚刚讲到这个传达目标，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自己工作过不同的公司，有的主管是这样，就是公司里面他好像说公司大的方向大的目标乃至于我们部门的目标他具体迷的都告诉你，那有一种主管就觉得说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就做好就可以了，我只交代你这边部门还有你相关的同事该做的事，其他的事情你不用去担心。那这两种方式在管理上来讲是不是各有它的优劣？
我觉得如果主管只完全放手给手下去做，也不尽然是对的，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主管的功用除了传达以外，不只是一个传声筒。
嗯
，OK， 那如果只是一个传声筒就不需要你了。主管的最重要的职责是自己这个部门找资源，无论是财力资源 budget， 或者是人力资源，或者是其他物质上的资源。第二个要帮助属下解决问题。
嗯哼，
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吧。
就假如说上面交代的工作来，手下不晓得怎么做，
嗯，
所以你可能要帮他设定目标。通常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如果属下在设定目标或者是对自己的工作范围有问题的话，通常主管会帮助他一起来设定目标，然后到时候来看看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也许突然发现他实在工作量太多，需要加一个助手，或者是说这个人其实在某些技术上还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需要去
加修，
对，去进修。或者说这件案子本来就是一个新的案子，知道的人不多，那怎么样去帮他收集资料，帮他去进修了，或者什么更进一步的来帮助他。
我知道这个，如果说属下真的去执行一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了解的层面没有这个主管了解的多，因为很多重要的会议或一些大的方向他其实不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接到一个新案子，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到底你的目标要达成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所以还是需要这上面的这个中级主管来去指示。
对的，通常我们以前在做管理的时候有个统计数字，就是越高级的主管他花在做自己的事情上面的百分比越少。比如说中级主管搞不好你只有 50% 的时间事实上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其他 50% 的事情上是跟上面跟下面的人沟通帮助他们。有时候我们高级主管那可能只有75%的时间是在做沟通的工作。
对，所以说刚才听到您讲的这一点呢，我也想到政要原先题目讲的美国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特色，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印象，是不是我们华人的公司主管比较多是站在一个督导的角色，就是说我交代你一个事情，然后你的进度怎么样，你的绩效怎么样，反而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较没有说会帮你的属下去安排，去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属下做得来，然后他手上有什么东西要时间安排优先顺序，乃至于他的工作方式对不对，好像我们的华人的主管常常会忽略这些。
我相信很多小企业是因为都是尤其在湾区很多是高科技的出身的老板，他可能自己是以前是工程师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他对管理上面可能并不多，所以当他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也不晓得该如何去帮助属下。那这我想可能是最比较普遍性的问题。
好，我们刚回到前面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中高阶主管他必须了解公司的一个目标在哪里，然后传达到下面。那第二个呢需要了解的
就是帮助属下或者整个部门来寻找资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所谓的资源因为比较笼统，有包括公司的预算公司的物质上的资源
设备那些
器材的等等的这些资源，还有要在安排合理的时间给属下来做事情，要不然一口气丢了一大堆东西给属下做，硬是做不完，做不完就是做不完。那这个主管如果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到时候没有办法交代成果，那事实上是主管的错误。
是，那还有呢？
接下来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尽量是管理合理化，要人性化。我觉得到了美国，大家对美国公司有个印象，就是说制度很好，规矩很多， 我知道有些公司这个电脑的 monitor 坏了，要去申请，要填好几个单子，找了好几个，到隔了几年以后 monitor 才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于拘泥在
你的程序上面。
有些东西要合理，要人性化。
嗯哼。
通常美国比较好的管理公司，它的制度是很好，但是它也容许主管有适当的弹性。例如说现在很流行的是在家里上班，
是
那一个部门里面总是有人轮流在家里上班，
嗯，
但是有些员工他在家里上班效率很好，因为他省去了通勤时间，省去了跟同事们聊天的时间，省去了出去吃午餐的时间，所以他效率很好，但是有些人呢自制力比较差一点，在家里呢上班就是偶尔上厨房偶尔
就是东摸西摸做自己的事，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还煮了一餐，
嗯，
okay，
对，
就效率就不好。那通常主管要知道说哪个人效率好效率不好，效率不好的人他就必须要不能让他太常在家里上班，
嗯，
是，
所以对每一个属下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都要掌握得很清楚。
对对，最主要是说每个主管都他都会有个checkpoint checklist， 他不是每件事情都抓，那就是变成盯着属下做每件事情，那你属一两个人也许还可以，人一多那受不了，那属下也受不了，被老板盯着受不了。通常主管比较好的主管他会找那个重点，抓重点，那就好了。
OK， 所以就是管理还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学问，而且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些细节，你对事情嘛，对人也要观察的体贴入微。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谈工作管理，包括管人被管，还有怎么样管理自己。我们邀请到的是企管顾问 Andy 洪立安。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放松心情。我们来听的这首是齐秦所唱的张三的歌。好的，欢迎回到粉丝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聊的是关于工作、关于管理的话题。为您请到的是企管顾问洪立安 Andy 洪 Andy。刚才聊了蛮多关于这个，
对，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管理上面的事情哈。这个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不同的。以前有一阵子流行走动管理哈，那么在生产制程上面有很多人说自主检验、自主管理，还有颜色管理什么什么，很多一大堆的。这个我想，这个美国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它的特色，你可以谈一谈，在美国的公司，他们在这个领导统一经营管理上面有什么就是跟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些公司是不太一样。特点是什么？
我想最主要还是就是美国公司大部分还是比较有制度，
嗯，
很多东西他们都是白纸黑字把它写得很清楚，
哦，
然后在员工训练的时候在无论是在各种场合都不断的提出来，让员工充分了解公司的经理管理的原则跟方法。那我相信这就是让员工知道这个公司的政策是这样子，那希望能够员工能够遵守。刚才你所说的那些管理方法，事实上比较像美国这一方面的公司发展出来的。
哦，是这样，是。好，我知道在美国公司做事情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时间一到钟，时间一到，东西一放就走了。没做完也是好像是这样子，然后你要多做一分钟好像就要加班什么的，是这样的情况吗？这样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吧。如果你在湾区上班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形的人恐怕真的还是不多，因为现在失业率也蛮高的。
对，
如果老板看到如果这种员工不这么不体谅公司的情况的话，恐怕这个
饭碗不保，
这个恐怕就是要担心一点了。
嗯，是。那么你这样可不可以，这个在美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上特色，你刚刚就讲了，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个规矩，
对，
白纸黑字写清楚。
对，
那么还有些在有什么这样子？
我想当然除了因为公司文化不同会有不同以外，其实主管的个性其实跟管理的方法其实也有蛮大的差异。 虽然大部分能够在美国公司做主管人可能在先前都有受过一定的管理训练，但是因为个性上的问题，其实每个主管他的管理方式都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美国公司虽然很有制度，把很多的条例都写在纸上让大家阅读，但是美国公司同样知道说不可能有一种制度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它也允许有弹性。在我觉得在湾区也特别，就是说还是比在以前我在东岸更有人情味一点。
怎么说人情味？
在如果你在纽约市走路的话，Manhattan 去街道上走路的话，你会发现大家都走得很快。我记得我刚到湾区来上班的时候，我在走廊上走路，那些秘书小姐都闪在一边让我走，
因为你走太快，
因为我走太快好像要撞到人。那这是我以前我在东岸的习惯，因为我们走路都很快，我们效率都很快，就是人情味有，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事情多，所以就比较忽略了。在这边好像大家比较注重一点人情味，如果你觉得你公司已经不注重人情味的话，你可以到东岸去试试看。
那跟行业有没有关系呢？像东岸我们大家直觉想到就是像华尔街像金融业一样。
我想跟行业也有关系，但是例如我在东岸纽约上班的时候，不只是金融业，有很多各行各业。如果做行销 marketing 的公司，老实说是 Manhattan 第五大道那里，很多世界有名的公司都在那，很多珠宝业，很多也有药厂，像 Pfizer 的 headquarters 是在纽约市里面，等等。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但是文化上基本上还是比较快，
步骤
整体步调会比较快一点。
我在很多那个美国电影里面看到很多这个主管哈，他们会勾心斗角，这个想在这个大公司里面能够说变成一个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主管或怎么样。那个实际上是会这样子吗？
我想电影上可能太
夸大了一点，
但是情况是有。我相信说到勾心斗角倒还不至于了。就是说大家尽可能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表现自己。
好，这美国公司他们对于事情跟对人在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所谓的对事跟对人，其实我觉得对事就是对人，对人就是对事。
哦，
其实一体的。例如说一个老板他说我批评手下哪件事情没做好，然后最后落下一句我是对事不对人，
好像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对，
那你觉得属下怎么想呢？事实上，事情没做好是属下，无论是属下能力的问题呢，或是等种种其他的问题也好，其实也是对事也是对人。所以有时候你在指导或是属下做事情的时候，要知道这是人做的事情，是人做的。你说事也是在说人。所以你可以强调事情，但是你要顾及到人的
感受
一样。
OK， 在美国公司他们在分配工作或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的要求，比如说每个人进公司之后他的这个薪资是不一样的，
对
等级不一样，那主管都知道吗？应该都晓得。
对，主管照道理应该都知道。
对，那么他在工作分配的时候会不会说会依照这个薪资的多寡来分配重要不重要或是繁重或轻松的工作？
其实这个是在当初设计这个每个职位的时候就有一定的规矩，例如说我这个职位应该是什么样的资历，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所以他的薪资范围是有一定的范围。如果我找到一个人overqualified，太高的学历，太好的经验，他要求的薪水太高，其实很多时候公司不会录用的。就是因为这是还是有个规矩在那里，你可以在这个范围中间尽量往上调，但是通常都不会超过，除非你真的很想这个人，很想要这个人，然后对这个人知道以后在公司有升迁的机会，而且有更大的贡献，不然通常我们都不大会录用overqualified 的人。
哦，那其他族裔的话，比如说一个老板来讲，哎，今天这个能力这么好，这个学历那么好，可是我只能付这样薪水，我当然希望他来帮我工作，那个效率会更棒，这个成果会更好。
这不尽然，
不尽然，
因为
他可能会有抱怨，
对，或者是说这个工作根本不适合他。
嗯，
呀，那现在因为有我们现在在职场上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就是因为工作难找，很多。很多 overqualified 的人在找比较
低的工作，
对，
所以其实
我也知道有人在填这个呢，就是他会故意把学历填低一点，
最高的不填上去。
对，这个我是不赞成作假了，因为一看就知道中间有空档。那个有经验的管理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那个履历表有问题。
对，而且通常这个都会有 reference， 以后你再换工作或者说以后景气好你要争取调薪的时候，你总不能回头说当初我骗你。
好，我今天还有一个重点想要请教你。我想很多人在一个公司，不管是一间公司或很多公司，反正就工作了这个十来年之后啊，很可能会有工作倦怠感。那么在一个公司待久了，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更精益求精，让他能够更发挥自己的一个能力，那么有没有一套方式啊？比如说做主管了应该去怎么做，或者说个人应该去怎么做，让自己不会因为做久了然后就烦，然后事情就随便做一做。
我想最主要还是要对症下药，要找出自己为什么感到倦怠的原因，
是
或者是因为工作一成不变，还是升迁无望，还是看到别人有更好的发展自己眼红等等。我想今天还是要找出一些原因来，因为我觉得工作事业不是人生的全部。
嗯，
你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同样可以找到你的自我满足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光针对这个工作上而言，主管当然要帮助属下找到一个原因，通常就是工作一再重复，没有什么变心，感到倦怠，这时候主管就可能要帮助属下往不同的方面去发展，交代新的东西，甚至于可以让他去学习新的技术，新的进修，做学习新的知识等等都可以。
嗯，对，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里面包含了几个，第一个就是在职教育，好，重新学习新东西，还有就是说个人对于这个是不是重新要调整，那么主管是不是要跟这个个人来重新谈一谈，
对
目标的设定，在公司它的地位跟以后走的方向。
对，我也许在工作也许十几年前进这个公司的时候有不同的抱负，但是十几年以后你的方向改了，也许是人生方向改了，或者是家庭情况改变了，或者等等的，也许变成空巢族了，这个小孩子都不在家了，
是
觉得说好像需要在工作以外，其实要再找出另外的一个中心。
是。那 Andy，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做企管顾问，你也帮一些不同的公司诊断过，我相信那湾区现在尤其景气不是这么好，有很多中小企业，也许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他公司本身也许他的条件真的很有限，他能够给员工的不多，员工也许工作量大，也许得不到资源，也许说倦怠感，有些抱怨，那在这个时候公司的主管要怎么样能够激励员工，让员工更有士气。
哇，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对，我知道这个题目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复杂的。
我
简单说，
我相信大家主管要让员工知道同舟共济，公司情况不好，资源有限，但是公司尽了力来合理的分配这些公司有的资源，如果因为公司营运下降需要裁员。那剩下的员工还要做同样多的事情，那就还真的是要跟大家讲是情况不好，但是大家也员工也应该清楚，因为在公司上班嘛，这个公司的情况是怎么样，大家也很清楚，大家同舟共济，如果度过难关以后大家能够有好转，就继续把要过去裁掉的员工的职位把它补回来，或者是有些福利砍掉的福利把它加回来，甚至于更多。我想就是说，大家不希望公司倒嘛，
对，
那就是大家一起同舟共济来做这件事。那我想沟通跟合理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说高级主管还是领同样的薪水，砍薪水专门砍下面的人，或者说 看着高级主管车子一辆又一辆的换，下面的人都没有照顾。
可是这个在美国公司好像经常发生的，看一些新闻，华尔街那些还是拿 bonus 拿几千万的在拿。
这就是美国民众不满的地方，对不对？国会也很不满的地方。对不对？
那这个对于美国人的经营管理来讲，是不是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常态？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样是对的？
我不觉得是个常态。那其实这种情形，在二三十年前非常少。大概是从我个人观察，是从1990年代开始大企业合并开始，大家就风靡，是说只要到了高级主管，然后你就能够拿很多的 bonus， 拿很多的股票，然后可以在公司合并或是买卖之间大赚一笔。其实这个风气并不是传统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我看很多新闻也是这样。那个美国人，你讲了很重的规矩，对不对？我们签了合约这样子，虽然公司不赚钱，你应该给我多少的红利，你就要给我啊，你公司亏本也要给啊。
如果是红利的话，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有的时候要分一些什么东西。
对，红利在美国大部分的公司的规矩是，所谓的红利是因要公司赚钱才有百分红利。但是如果有些公司在不赚钱的情况下愿意再额外分 bonus， 也是可以的，强行规定，除非你这个在合约上有讲清楚。
好，对，我是看的就是说像华尔街是跟政府啊什么借了钱，然后好了这个钱那个，然后后来又因为借了这些钱打消了一些账或者怎么样，然后赚的钱又来分，这个还按照合约来去做。
因为他们的合约，他们薪资的结构那个红利是占很大的一部分。
是，
不过他们的底薪对我们来讲都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对，所以这个管理经营真的有很大的学问，我们今天也只能聊到这一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暂时聊到这儿了。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多聊聊经营管理还有被管理的一些学问。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管理顾问 Andy 洪麟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邀请你来。